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85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讲清自焚真相，拨开人们心中的迷雾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29日。15年前的深秋早晨，我在山林公园讲真相时，突然看到一行人从山下走上来，走在前面的是一位年轻人，他肩上斜挎着一个四方形黑色箱包，箱包上印着五个白色大字，中央电视台。紧跟其后的是两名中年人，肩上扛着摄像机。我好奇地盯着他们，没想到那名年轻人直接向我走来，礼貌地说：大爷，我是宣传部的，带着中央电视台记者拍摄山上的外景，这里的山路我不熟悉，麻烦你给我们带带路好吗？我答应了他们，七人一起沿着曲折的小路向山里走去，途中他们不时停下来拍摄一些景点。半个小时后，我们停下休息，两个中年人坐在一起，像是摄像队的领队，四个年轻人围坐在我身边，我开始和他们聊起了天安门自焚。一，天安门自焚真相出街。我看向不远的山崖，清晰地看到上面刻着14个醒目的大字：天要灭邪党，退出党团队可保平安。我不禁问他们，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？那个年轻的宣传部工作人员立刻回答，是假的，千万别相信。尽管其他三位年轻记者没有发声，但他们不停地点头，默默表示同意。我心里一动，意识到这些年轻记者应该是从央视记者那里知道了真相。于是我接着说，这个假自焚事件的漏洞太多了。王敬东的脸烧黑了，头发却没烧着。刘思颖在割断气管的情况下还能唱歌。那个女记者没有穿防护服，却赶到无菌病房采访。正当我继续讲解时，摄像的两个中年人走到前面，准备开始拍摄工作。二，继续讲解与交流。四个年轻记者走在我身后，我继续给他们讲解真相。我告诉他们，江泽民如何操控和制造了天安门自焚这个伪案，这是一个震惊中外的弥天大谎。由于那时有足够的时间，我把这些真相详细讲解给他们听。他们听得非常认真，不时打断去忙拍摄工作，但每次回来时都显得急切地想继续听下去。大约半个小时后，拍摄工作完成，准备下山，我把随身携带的真相光盘和资料递给那位年轻的宣传部工作人员，他高兴地收下了，并表示感谢。三，公园里大声揭露真相。我心中涌上一股莫名的力量，仿佛有人在推着我向游人多的地方跑去。我指着下山的方向，大声告诉周围的游客，刚才我给央视记者当向导，他们告诉我，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千万别相信。这番话就像雷声一般，吸引了周围游人的注意。一位中年妇女指着她丈夫说，我丈夫是烧伤科的大夫，当年看到天安门自焚时，他一眼就看出是假的。江泽民这些人太缺德，丧良心。周围的游人纷纷围了过来，我继续讲解法轮大法的真相，并且分享了一个三年前我为山后养蜂人讲真相的故事。我说，这位养蜂人三年前听我讲了真相后，退出了中共邪党。今年春天，他开车拉蜂箱到南方放蜂，车下坡时刹车失灵，眼看就要滑下悬崖。就在那一刻，他高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大法师父救救我。结果汽车像听懂了他的话一样，安全地停在了悬崖边上，救了他一命。这个故事震动了在场的游人。四， 商店和市场中的真相传播。为了让更多人了解真相，我开始到城里的商店和早市讲解。进入商店后，我常常会先购买一些商品，借此机会与店主建立联系，然后告诉他们我在山林公园给央视记者当向导的经历。我接着向他们讲解天安门自焚的真相，揭示其中的种种破绽。许多店主听后表示震惊，并愿意退出中共协党组织。尤其是在早市，我常常遇到一些神奇的情况，商贩给我找的零钱里总会有真相币，于是我就利用这个机会把真相传播给他们。我告诉他们，真相币上的内容非常重要，只要相信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就是好人，未来会得到善报。他们认真地听着我讲解，很多人也因此决定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五，疫情中的真相传播。在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爆发期间，我依然坚持到药店讲真相。当时药店里的人大多都戴着口罩，我作为一个不戴口罩的老人进入，引起了大家的注意。一位姑娘偷偷笑着看着我，我笑着对她说，姑娘别担心，我有法轮功的保护，病毒不敢靠近我。我告诉她，法轮大法的能量足以保护她远离病毒，只要她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能得到上天的庇佑。讲完后，店里的顾客纷纷表示感谢，并在我的劝导下退出了中共协党组织。结语：真相的力量。天安门自焚这一谎言的真相，让我讲真相救人的效果得到了显著提升。每一次揭开这个谎言，都会让更多人看到真相，心中拨开迷雾，获得真正的清明。无论是在山林公园、商店、市场还是药店，我都在努力传递真相，帮助更多的人远离邪恶，获得和平与光明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集体学法的威力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27日。近几年，我地区有多位同修以病业形式离世，网上也常见到同修离世的信息，深感痛心和惋惜。近日，我地有一位老年同修也出现了病业假象，通过同修们集体学法，加上他自己坚信师父、坚信大法，走过了生死大关。现将期间过程写出来与同修交流。7月9日早晨5点多钟，我正在练静功，突然听到有人在门外叫我，是毕同修的儿媳妇。她没有修炼法轮功，她对我说，A 同修给我婆婆打电话，让她赶紧过去，还说让你也去。在电话中听着病得很严重，还听到她说师父救我。我听后一惊，昨天晚上学完法， A 同修还好好的，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呢？ A 同修今年73岁，但看上去就像50多岁的年龄，皮肤白里透红，尤其在学法的时候，脸更是粉嫩粉嫩的，腿脚灵便，做事敏捷，每天坚持到学法组学法，在自家有空就学法练功，按时发正念，也时常做一些正实法救人的事情。他儿子儿媳都常年在外打工，孙子因放暑假也到外地打暑期工，家中只有 A 同修自己。我赶紧骑上电动车来到了 A 同修家里，进屋一看， A 同修面朝北坐在炕沿，眼睛睁不开，嘴在急促地不停地说， 师父救我，师父救我。左手紧紧地攥着毕同修的手，炕上地上有吐过的痕迹，都被毕同修给清理了。我坐 A 同修身边就发正念，刚发不大会儿， A 同修就把我的右手给拽过去，紧紧地攥住。他的手冰凉冰凉的，我用另一只手摸了摸他的胳膊，也是冰凉冰凉的，而且没一点血色，脸上也没有一点血色，嘴唇是紫色的，身体不能动，还头晕。问他哪儿疼，他说四肢都是麻的。他用意志力支撑着自己不能躺下，躺下怕再也起不来了。不一会儿，B 同修的儿媳妇也来到 A 同修家，一看就用焦急的语气说，你俩真胆大，赶紧给我表姐或表嫂打电话吧。 A 同修使劲但又无力气地摇了摇头，不让打电话，说没事儿。我和 B 同修的手被 A 同修紧紧地攥着，我们俩就背论语。背完后， A 同修还是那个状态，我就和他交流，你不能一个劲儿喊师父啊，师父就在我们身边，师父在看我们怎么做，得我们自己发正念，清除迫害你的旧势力。 A 同修说他说不好，我就说你不能承认这种迫害，即使修炼中有漏也不归你旧势力管，有漏在大法中归正，不能利用这种形式干扰众生得救。这话提醒了 A 同修，他用真念使出全身力气说，我有漏也不归你旧势力管，归大法管，归我师父管，你迫害我就解体你，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，我还有使命没有完成，再隔三天我还得发真相资料救人呢。正说着， A 又吐出几口猩红色的水，吐完后感觉好点儿。我问 A 同修，这几天是不是说了不该说的话呀？他说想不起来。但他随后跟师父说，师父，我哪块做错了，请您点给我吧，我一定改。我和毕同修都感觉到，看现状只有我们俩是不行的。于是毕同修就跟 A 的哥嫂联系，他们都是同修。当他的哥嫂到这时， A 同修的哥哥到跟前叫他， A 的嘴闭着且向右边歪斜，并流出了口水，两只手也撒开了，此刻他已是无意识状态，看着很危险。在场的我们都没有动心，知道有师在，有法在，不会有事。我们当时唤醒了 A 同修的主意识，一致认同找同修一起学法。 A 同修的哥哥赶紧找了几位同修，当时的时间段大家都在练功和做早饭，有的要下地干农活，但同修们听到此消息后都放下自己所要做的，用最快的速度来到 A 同修家，一来就发正念，有的在家听说后就开始发正念清理空间场。在场一共有十位同修，把 A 同修围在中间，都捧起宝书转法轮一起静读，声音洪亮。因 A 还攥着我的手，我只好一只手拿书。当第一讲读到一半的时候，就听见 A 同修呜呜的哭声，一看他在流眼泪。我们问他是疼的吗？他摇摇头，说感激师父又救了他，忍不住流出的泪水。我们又往下读，看见 A 同修的嘴也在随着我们小声背法了。当读完第一讲时， A 同修的眼睛能睁开了，嘴也不歪了，胳膊和脸也都有了血色，眼瞅着在恢复。在学法过程中， B 同修的儿媳带着 B 的女儿又来了，对 B 同修说，我们把 A 的儿媳电话找着了，现在快给打吧。 B 同修向他俩摆摆手，说没事，示意让他俩走。他儿媳妇很不情愿地走了。 A 同修和在场的同修都没有一点上医院或吃药的想法。我们接着读转法轮第二讲，到10:30读完。 A 同修说， 就近两个同修读法的声音像电流一样直接打到他的脑子里，在脑子里来回转。又发了半个小时正念，再看 A 同修能说话了，四肢也不麻了，身体也能动了，已脱离了危险。仅仅这五六个钟头，就像经历了一场正邪大战。大法的神奇、超常、微妙，就这样实实在在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。同修们都放下自我，在 A 同修家用三天的时间读完了一遍转法轮。A 同修基本恢复了正常。A 同修前两天没吃多少饭，身体很虚弱。B 同修说散发真相资料不让 A 去了，找别人替他。A 说这是他的使命，一定要自己完成。到7月13日，A 同修如约而至，又走在了救人的大道上，履行着自己的使命。这神奇的变化，不是身处其中的人是难以相信的。师尊的加持，大法的威力，就这样悄无声息地销毁了旧势力的邪恶迫害，解体了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因素，使知情的大法弟子家属以及看望 A 的亲戚都见证了这个奇迹。 A 同修的嫂子说，前些日子 A 同修跟他说做了一个梦，梦中看见一把筷子，当时不知是怎么回事，现在都明白了，是师父点化我们，一根筷子一折就断，一把筷子折不断的道理，告诉我们整体配合很重要，配合好更重要。通过这次经历，使我们明白，师父为什么让我们集体学法、集体练功这一层的内涵，见证了集体学法的威力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转变观念不忽视练功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日。我还算能坚持早起参加全球大法弟子晨练，有时起来5点半多了，觉得对不起师尊，就严格要求自己，有时候通过不吃一顿饭来弥补时间，同时以这种方式清除安逸心，保持一个精进的意识。一天休假，早上我想练完4套就行了，那一个钟头省下学法或做事吧，接下来的好几天我都无法按时起来参加晨练了，明明上了闹钟也听不见了，睁眼就5、6点了。我向内找，想起自己有一念，练功时间太长了，浪费时间。我震惊了，这是个错误的观念，这不是干事心、安逸心说的吗？这不是人念吗？符合了旧势力，被他钻空子干扰了。我赶紧跟师尊忏悔，师尊，弟子错了，这是安逸心想的，这个思想不好，应该消下去，去掉它，我不应该这样去想。师尊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讲，修炼是最好的休息，我用这个正念指导自己的修炼，第二天就好了，我又能做到早起练功了。一天我学法打盹儿，思想业力和困魔干扰我，当晚我就想，可能是我心性还不行，睡3、4个钟头太少了，我得睡4、5个小时试试，再打盹儿一定是安逸心作怪了，就得必须用意志力强行突破，战胜它。想完我就睡了，醒来一看5点多了，又没时间练功了。我那个后悔呀，怎么能连闹钟也忘了上？这不是半夜那个错误思想观念，承认自己心性还不行，我得睡4、5个小时的常人观念被钻空子了吗？心不正，自己求来的结果。
一到卫生间，淋浴器的花洒突然开始哗哗漏水，我心里很难受，知道是师尊点化，赶紧说，师父，我知道错了，不该求安逸起来晚了，观念错误，今后归正。这时花洒就不漏了，我暗下决心要转变错误观念，修去安逸心，坚持练功，做好三件事。我用正念指导自己的修炼，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我的身体每一个细胞都贮存着高能量物质，怎么能怕疲劳呢？睡三四个小时应该就够用了。我回想半夜睡了两个小时，起来时觉得精神很好，起了安逸心睡足了五个半钟头，起床后反而感到头昏沉，胳膊腿腰部都觉得发沉，那个想再躺下睡的念头很强，那不是因为有求安逸的人念被邪恶干扰了吗？我悟道，真修大法的人身体是超长的，可见睡觉时间多少并不是关键问题，修炼应该用神念代替人念主导自己的修炼，用神的正念指导，结果就是好的，才能功成圆满。一天晚上我发完零点正念，入睡前用正念想，我要早起练功，我要精进，我没上闹钟，坚信自己能起来。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正好三点十分，顺利练了五套功法，练时觉得自己顶天立地，很高大，杂念也少，还听到了音乐中另外空间美妙的金铃声。我发出的是正念，是有威力的，师尊鼓励我正念正行。练功不练功也是精进不精进的表现，因为吃苦是我们修炼的一部分。有个老同修每天学法，但不愿意练功，只练练打坐，安逸心一起，看常人手机视频了，眼球上起了一层膜，说眼睛学法怎么看不清呢？近几年消极了，极少救人了，车祸出了好几次，都在师尊的保护下没有大碍，但走路有些费力了。有个同修只愿意做其他正事，却不愿意练功。有个老同修说，我每天早起来练功，特别是天亮要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我就早上三点二十分开始全练完，发完六点正念就出发，这样救人正念更强，听后令人从心底里佩服。我发现如果自己早起练功不懈怠，慈悲的能量很强，讲真相世人愿意听，容易讲退，有人笑得很甜，有人不知怎的哪句话打到了他的内心深处，眼里含着泪花。一次我起晚了，不想补练功，急着干救人的事，有干扰没做成，我悟到自己有安逸心、急躁心，邪恶不服气，钻空子。一次我虽起来了，但已经五点了，我就没吃早饭，省出时间补上了抱轮一小时，喜鹊叫起来，当天讲真相很顺利。建议同修们不要忽视练功，因为我们是荣耀的大法修炼者呀。师尊在美国法会讲法、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，看那本书，你就是在认识，就是在提高，加上我们圆满的手段练功，你就会不断地提高你的层次。想起一个故事，说有个人怕自己滋生安逸心，就坚持每天早晨将100块砖从屋里搬出去，晚上再搬进来，坚持数年，他的事业终得善果。还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，常人尚且能如此严格要求自己，何况我们肩负助师正法救人使命的大法弟子呢？不应该有更加勤勉不怕吃苦的精神吗？让我们互相鼓励，共同精进吧。一点浅显感悟，有不对的地方请慈悲指正。何时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要做真修弟子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29日。我是1995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，在师父慈悲的保护下，跌跌撞撞走到今天。在修炼初期，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，打开了天目。很长时间，不论睡前醒后，我经常看到另外空间的人物景象，这增加了我修炼的信心。大法修炼使我明白了做人的意义，努力做个好人，更好的人。我是主管财务的，涉及往来业务，逢年过节免不了有送钱送物的。通过学法修炼，心性得到了提高，我不再接收这些礼品，还把以前得到的如数退还，实在退不了的就给资料点作为救人资金。我的言行也影响了家人，孩子在利益面前也能看淡看清，明白不失不得的道理，而且家人都认同大法好。这些年我一直每天上午出去讲真相，有时和同修结伴，有时独自一人。讲真相地点主要在学校附近或马路十字路口。我讲真相的对象一般都是学生和年轻人。遇到很认同大法的人，我再给他们一个真相 U 盘，让他们多了解。当然也会遇到不听的骂人的，还有的拽我的车子抢我的包的，什么人都能遇到。大多在师父的保护下有惊无险，但是也遭到过两次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。2014年，我和同修为了给那些受毒害的大学生讲真相，我们就带了翻墙软件和光盘，推着自行车进入大学校园，发给那些大学生们。结果在发的过程中，被校保卫科的人发现，他们把我们的自行车锁上，把我们带到了保卫科办公室，然后给附近派出所打电话。一会儿派出所的人来了，把我们带到了派出所。到了派出所，警察翻我们的包，而且给我们照相，问这问那的。我们讲真相他们也不听，我们不配合他们的问话，就静静发正念。后来他们在包里发现了我的乘车卡，就给公交公司打电话，想让他们配合查找我的个人信息。我们就发正念，求师父帮助，不让他们犯罪。结果公交公司没有配合他们，警察没有查到我们任何信息，半个小时我们就回家了。真是像师父讲的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。选自《精进要旨二》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。回家后我向内找，发现是我刚进校门时出了怕心，因为有同修在这儿曾被迫害过，这一念没有及时否定，被邪恶钻了空子。2020年我在医院附近讲真相时，被受谎言毒害的人举报，当时我也没注意，突然出现三个警察直奔我而来，来到我身边对我说，别讲了，把车子锁上，跟我们走。我当时一惊，心想，我没干坏事，为啥跟他们走？我就给他们讲真相，可是他们不听，硬拉我上了警车。在车上，他们问我有没有前科，在哪里住，我不配合，不说话，就是发正念。到了派出所后，他们从我的包里翻出了真相币、护身符和破网卡片等。有一个警察用手机对着我拍照做人脸识别，很快查出了我的信息，知道了我的地址和姓名。他们把从我包里翻出的真相币拿走后说，这些钱送你去国宝都够用了。我刚想要随着说爱咋地咋地，突然悟到这不对，他说了不算，我是有师父管的呀，师父就在我身边。我就求师父帮我，不停地发正念，解体迫害我的一切邪恶。一刻钟后，神迹出现了，他态度变了，说，你回家吧，
以后别出来讲了，而且把梅子的钱放包里给了我。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帮了我，解体了迫害。当我走出派出所的大门时，正好一辆由北向南行驶的出租车停在了我的面前。我马上上了出租车，十几分钟就到了我放自行车的地方。在给司机付车费时，一摸羽绒服，兜里还有个真相 U 盘。我给司机讲了真相，并把 U 盘给了司机，紧接着骑上自行车回家了。到家正好赶上中午12点的发正念，这次让我再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最近学法我比较入心，再加上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和同修切磋交流，在修心方面有了提高。我以前看不上丈夫的心极其强烈，因为丈夫是一个马虎粗心的人，他干啥事都不认真，我很看不惯。在他面前就像个常人一样，不羞口，想说啥说啥。他做的事不符合我个人的观念，还产生一种怨恨。现在我知道向内找了，也能善待丈夫了，再遇到看不惯的事不再动心了，能把这当成修炼自己成就自己的机会，向内找去人心，并且能从心里谢谢他。在以后有限的日子里，我一定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，做个真修弟子，跟师父回家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